军加强攻势，俄乌准备进行第二轮谈判。拜登称尚未就乌克兰局势与中国直接接触。乌克兰危机之下，美国前官员接力造访台湾以示支持。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平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进入第七天，俄军加强攻势。美国总统拜登在国情咨文中宣布新的对俄制裁措施。今天的节目我们将继续聚焦乌克兰局势。俄乌双方3月2日表示将展开第二轮谈判。在此消息传来之际，俄罗斯军队对多个乌克兰城市进行炮轰，包括东南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俄罗斯军方星期三声称占领了南部城市赫尔松，但尚未得到确认。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代表团准备与乌克兰官员举行第二轮谈判。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表示，乌克兰也准备好进行外交，但不准备接受任何俄罗斯的最后通牒。他说，目前尚不清楚新一轮的谈判何时举行。星期一的第一轮谈判进行了5个小时，但没有取得进展。联合国大会星期三通过决议，强烈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投票结果是141个国家赞成，35个弃权，只有5个国家反对。投下反对票的国家是俄罗斯、白俄罗斯、朝鲜、叙利亚和厄立特里亚，中国则投下了弃权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上午到访位于首都华盛顿的一间乌克兰教堂，与社区领袖交谈，以显示对乌克兰民众的支持。欧盟轮值主席国法国星期三表示，欧盟批准对白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理由是白俄罗斯在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方面发挥了作用。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星期三宣布，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运动员将以中立身份参加北京冬残奥会，不会被列入奖牌榜。这两个国家的运动员将在残奥会会旗和会歌下参赛。国际残奥委员会还表示，他们不会在俄罗斯或白俄罗斯举办任何赛事，直至另行通知。中国表示将继续为缓和乌克兰局势发挥建设性作用，但称反对单边制裁。星期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被问及中国是否会继续购买俄罗斯天然气等问题时回答说，中国坚决反对任何非法单边制裁，中俄将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精神进行正常的贸易合作。他说，希望俄乌双方保持对话谈判进程，寻求照顾双方合理安全关切的政治解决之道。拜登总统周三表示，他尚未就乌克兰局势与中国直接接触。另一方面，美国从3月2号起正式对所有俄罗斯航班关闭领空。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首先在星期三的一个新的进展呢，就是美国之音收到了这个俄罗斯联邦通信信息技术与大众传媒监督局通知了美国之音说，该国已经封锁了美国之音的俄罗斯语主的网站。那我们知道，其实俄罗斯在2019年就已经将美国之音呢列为外国代理人了。那么在这几天呢，俄罗斯当局也封锁了其他的媒体，包括像是自由欧洲电台等等其他的西方媒体。那美国之音已经询问了白宫对于俄罗斯当局这样做法的一个回应，不过截稿之前呢，还没有收到白宫的回应。那拜登总统星期三呢，他在离开白宫前往明尼苏达州之前呢，在白宫的南草坪上回应了记者关于说是否有因为这个乌克兰的局势而跟中国方面进行协商这样子的问题。我们看一下拜登总统今天怎么说。 拜登总统也表示呢，以这个对俄罗斯进行能源的制裁还是放在选项之一，所以呢，也是呼吁俄罗斯呢尽快的能够把这个紧张局势给降下来。此外呢，我们知道拜登总统在星期二的国情咨文当中就已经宣布了，美国将对俄罗斯所有的航班来关闭美国的领空。那么在星期三呢，白宫的副发言人尚皮耶在空军一号上告诉记者说，从3月2号开始来正式生效关闭美国的领空。我们看一下尚皮耶是怎么说的。而这个美国的交通部呢，也就在3月2号发出了正式的命令，来宣布说，现在拒绝所有俄罗斯的航班，包括所有的客机还有货机来进入美国的领空。那并且说是3月2号生效。那交通部的声明当中也说呢，这份的声明已经直接交递给所有相关的俄罗斯航空公司以及俄罗斯驻华盛顿的大使馆。那拜登总统星期三在明尼苏达州的这个演说当中呢，在最后他也特别提到，他说美国人一定要团结起来。他并且再度的重申了在去年这个1月6号的时候发生的冲撞国会的事件。他表示呢，普京以为他可以借此来分化美国人，但是美国人是不会被分化的。那他并且又再度提到了，就是在联合国这一次紧急会议当中的这个投票，那么他也特别讲出来说，俄罗斯投下了反对票，而他也特别指出中国是投下了弃权。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美国总统拜登3月1日晚上面对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了他入主白宫后的首次国情咨文演讲。拜登在演讲中重点谈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美国和盟国团结一致制裁俄罗斯等问题。与此同时，拜登也谈到了美国和中国之间意义深远的竞争，敦促美国国会尽早通过以中国为主要目标的竞争法案。拜登说，我告诉过习近平，读美国人民会书从来就不是一个好主意。拜登谈到美国国会去年11月通过的受到两党支持的基础建设法案，将大幅增加美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开支，从而改造美国，并让我们在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与中国的经济竞争中赢得胜利。拜登表示，美国目前已经宣布的基建项目高达4000个。他重申要建立50万个电动汽车充电站，并在年内翻修65000英里的高速公路和1500座年久失修的桥梁。拜登还赞扬了美国就业的增加，同时呼吁政府购买更多美国制造的产品。受拜登总统的派遣，前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穆伦率领一个美国高级军事与安全代表团访问台湾。穆伦表示，乌克兰正被俄罗斯入侵，这显示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捍卫民主和自由。他重申美国坚定地维持对台湾的安全承诺。穆伦还表示，美国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行为，并继续支持以符合台湾人民的意愿和最佳利益的方式和平解决两岸分歧。与此同时，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于当地时间3月2日到访台湾。台湾民众如何看待美国的前官员的接连到访？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金谷。金谷你好。
金章你好。
金谷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台湾的民众怎么来看待在乌克兰危机之下美国的前官员的接连到访。
是的，这一次呢，由美国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穆伦呢率领的五人代表团，是在3月1号呢抵达了台湾。那这一次呢，美方的代表团成员呢，都是国防和安全领域的卸任高官。尤其穆伦呢，曾经担任美国前总统布希和奥巴马期间的最高军事顾问。代表团在3月2号陆续拜会了台湾总统蔡英文，以及台湾的副总统、行政院长和国防部长。就台湾的国安、外交、台美安全合作等重要议题呢，是来交换意见。那我们先来说，就是美国代表团这一次来台湾的目的，穆伦其实表明的非常清楚，就是希望台湾可以安心。那怎么说安心呢？因为之前啊，美军从阿富汗撤军之后，到现在乌克兰的情势严峻，在台湾其实有很多释放出来的不实消息或是不当类比。像是之前有人说台湾是下一个阿富汗，那这一次有人说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但其实台湾和阿富汗的历史背景不同，更不用说台湾的地缘政治战略地位，还有全球供应链所扮演的角色，都和乌克兰大不相同。因此，当有这样的消息被释放出来的时候，就会影响到台湾的民心还有士气。所以这一次呢，台湾这是美国总统拜登派来的代表团，的确是想要以实际的行动来展现对台湾的支持，以及展现台美关系的紧密和友好。所以穆伦也表示，他带领四人代表团就是要来支持台美的重要伙伴关系。平章，
是。那除了让台湾的民众感到安心之外啊，在现实的层面上，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很敏感的这样的一个乌克兰的局势之下，美国官员的接连到访是否会真实的来改变台海关系，对台海关系来产生影响呢？
是的。就是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这个说法，我刚刚其实有提到。那美国官员呢到访台湾的这两天，其实入口网站雅虎也有举办一项网络民调，认为呢美国官员接力来台对台海关系会有影响的人，就占了60%以上。那不过民调的另外一个问题哦，就是美国一些重量级的前官员来台，台湾外交部表示是美方对台湾承诺的坚若磐石，是同意还是不同意？那不同意的人呢，其实也接近60%。民调会这么显示，其实可以连接到我最近也访问到不少的台湾民众。我自己本身的观察呢是，其实台湾民众还是对俄罗斯攻打乌克兰的这个国际事件投射很深，因为同样是大国来欺压小国，台湾人也是长期处在被欺压的一个心理状态，因此很容易就会联想到，而且也害怕中共呢会真的入侵台湾。所以其实在这一点上面呢，美军前参谋长穆伦也有表示，他们访问台湾的时间点的确是历史上非常困难而且关键的时刻，如拜登总统所说，民主正面临长期而且令人担忧的一个挑战，尤其是看到乌克兰，更显示现在比以往的任何时刻都应该捍卫民主。那穆伦也称赞台湾，无论是在全球新冠疫情的大流行之下，或者是面对恶意的假消息哦，都能兼顾民主的一个核心价值。但很重要的是，穆伦也有强调，美国将持续反对任何片面改变现状的行为，也持续支持以符合台湾人民意愿和最佳利益的方式来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因此呢，希望可以透过此次的拜会，向蔡英文总统和台湾的人民来再次保证，也向区域的盟友和伙伴来传达，美国会坚定的来信守承诺。当然，对于这个穆伦的说法，是有引发了一些台湾专家学者的讨论。不过，很多的专家学者呢是认为，美国代表团来参访，的确是可以展现出美国对台湾安全承诺的不同，而且对于台湾的承诺，确实是高于乌克兰的。林章。
是。那除了穆伦之外，我们知道前国务卿蓬佩奥啊也是正在访问台湾。那蓬佩奥一直是被认为是最挺台的国务卿，他这次在台湾会进行哪些交流？另外据说现邀请他演讲的其中一个单位还收到了恐吓信。那么台湾民众对于蓬佩奥访台究竟是怎么看的？
对，我们刚刚有提到那个穆伦率领的代表团，他在3月2号拜会过台湾的总统啊和官员之后，当天晚间就专机离开。而美国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是在台湾的时间同一天傍晚来抵达台湾。那蓬佩奥是和妻子一同前来的，以及美国前国务院中国政策首席顾问余茂春，他们会在台湾所待的时间是比较长的，有为期4天的一个参访行程。那台湾时间的3号上午，蓬佩奥会先拜会台湾总统蔡英文，并且接受蔡英文所颁发的勋章，彰显他对台美关系提升的卓越贡献。 那除了拜会政府的官员呢，蓬佩奥也会参与企业的领袖会谈，以及和台湾的工商界代表来会晤。那四号他的公开行程呢，是会到台湾的远景基金会主办的演讲会。根据消息人士指出，蓬佩奥长期对台湾友好，将会在会中表达力挺台湾自由民主的立场，也会重申美方对台海和平稳定的支持。当天呢，也有开放自由问答，让应邀的台湾人有机会可以当面和蓬佩奥来对话。不过中间呢，是的确是有个小插曲，就是邀请蓬佩奥的演讲的这个远景基金会，就是这个基金会有收到一个恐吓信件，那内容其实有点严重，是恐吓要来射杀蓬佩奥。那外界推测呢，可能是因为蓬佩奥常常毫不掩饰的来批评中国，而且力挺台湾，而且他任内的时候呢，也推行的多项的友台政策，那才会引起相关人士的不满。那台湾方面呢，目前也是在积极调查。那其实拜登总统代表团和前国务卿蓬佩奥接连来台，有专家学者也表示哦，有点像是民主共和两党的竞争，因为拜登这一次处理俄乌冲突可能让国内有一些人不满意，拜登也会担忧共和党的蓬佩奥会来抢夺这个台海事务的话语权，因此才会需要有所作为来确保民主党的政治声量，所以访台呢，就是比较像维持自身利益，并非为了台湾。但其实无论如何，美国的重要的前官员相继来台湾访问，也提升了台湾的能见度和声量。因此呢，据我所知，大部分的民众还是非常非常支持的。嗯，平章，
好的，谢谢金谷在台北的连线报道，
谢谢。
美国总统拜登3月1日发表了他上任以来的首场国情咨文。在演讲当中，他宣布美国加入盟国行列，禁止俄罗斯飞机进入美国领空。他同时表示，美国和欧洲盟友的协同合作让俄罗斯前所未有的孤立于世界。此后不久，俄乌双方表示将展开第二轮谈判，但俄罗斯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加大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攻势。如何解读乌克兰危机的最新发展？国际制裁到底有没有效？我们今天邀请了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的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来分享他的看法。王教授您好。
平章您好。
王教授，我们看到拜登总统在他昨晚的这个国情咨文的演讲当中是花了很大的篇幅啊，来专门的谈乌克兰的问题。他表示普京误判了形势，他说普京以为西方和北约不会做出回应，他以为他可以在美国、在国会、在欧洲制造分裂，但普京错了，我们准备好了，我们是团结的。那么王教授，您如何来评价拜登的这番讲话？
首先就是这个是拜登总统就任一年多以来这第一次的国情咨文，然后在美国社会本身的话是不是要由从一个疫情回到一个后疫情的一个社会，那么他这个时间点的话对他来讲很重要，就是要传播一个他是一个很有坚定的这个领导的一个人一个总统，然后希望能够团结整个的美国社会。那在内政方面的话，他有很多的，就是说比如说通货膨胀的话还不是非常有起色，所以就发现在外交上的话其实是可以一个团结美国社会的一个做法。那确实没有错，我认为这个拜登总统讲的对，普京这一次的话是估计错了，错判形势。那他错判形势的话，他有几个地方，一个是他本来是打算能够分化美国社会，比如说民主党跟共和党对于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然后美国跟西欧的这个盟邦的话可能也会有不同的意见。但是这一次他实在是因为这个普京的话，他实在是因为做得太露骨，因为这乌克兰明明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在1991年的话就已经脱离这个苏联而独立了，然后这个他事不过三嘛，因为他普京2008年的时候已经这个侵入这个乔治亚，前苏联的共和国乔治亚，建立了两个这个分离地区的傀儡政权，然后2014年的话进入乌克兰东部 的，然后建立两个这个傀儡政权，甚至于把这个克里米亚的半岛给并吞了。这次第三次，他以为想说大概西方也不会怎么样，结果没有想到这个西方的话是非常的团结哈。那团结的话，他们基本上来讲的话，也是采取一个中间的路线。所谓中间的路线的话，就是经济制裁。那当然就是说，这个经济制裁的话有没有效果，我们还是需要观察一下。
是，刚才您提到了西方现在是非常的团结，所以您觉得乌克兰危机是真正的让欧洲内部还有美国和欧洲团结在了一起吗？
首先我觉得这个刚我提到就是说，这一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事件的话，是一个赤裸裸的一个侵略，所以这个有助于这个美国跟西方的团结。那么美国的话，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西欧为了要建立一个安全体制，就成立所谓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一开始有12个国家，现在有30个国家成员国，其中有14个成员国呢是这个冷战结束之后才加入的。换句话讲说，这14个国家呢就是昔日在苏联的势力范围里面的铁幕里面的一些中东欧的国家。那么除了这三十个国家之外，还有另外3个是已经表达了要加入兴趣的，它叫做 aspiring states， 这个就包括了波斯尼亚，还有乔治亚，还有乌克兰。所以对俄罗斯来讲的话，这个北约的向东扩展的话，就是对它的安全的危害。所以他讲的话是说要恢复它合理的这个势力范围，但是因为他实在这次做得太露骨，所以乌克兰这个事情的话，有助于西方的团结。而且事实上是有助于美国跟这个北约组织成员国它长久以来就是说这个盟邦经营的一个关系的话，有一个回转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非常的清楚的一个侵略的这个案例上面的话，北约组织跟美国确实是团结起来了。那我们可以辩论一下，就是说他这采取的一些这个具体的经济措施是不是有效？但是下一次如果有一些那个不同的这个案件，比如说在欧洲以外的安全事件，比如说台海事件，是不是能够有这样的团结的话，就不知道了。
是，确实我们看到一贯是保持这个中立立场的瑞士也加入了制裁俄罗斯的行列，那之前有一些犹疑的意大利也加入了制裁的行列，所以可以看到这样的欧洲的一个一定程度上的团结。而且今天的这个联合国的通过的这个决议，有140多个国家投了赞成票哈，所以可以反映出来除了美国和欧洲之外一个更广泛的团结。但是如果我们说到欧洲的团结的话，那您怎么看待现在乌克兰想要申请加入欧盟但是还没有获得批准，而且欧洲内部其实对于是否应该接受乌克兰在这个时候加入欧盟也有很多的争论，这样的一个现象。
是，我刚刚提到这个北欧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它1997年之后这个接纳了14个过去是中东欧国家的入会的申请，那么乌克兰也有兴趣，为什么呢？这个就牵涉到说，像乌克兰这样的这个昔日在铁幕的国家，它对将来未来的看法，他到底是要属于这个向往西方，然后加入这个欧盟的这个共同的繁荣，然后获得这个北约的安全保护呢？还是说他要继续臣服于这个昔日在俄罗斯帝国底下、苏联底下的这样的一个次等的一个地位？那么乌克兰已经讲得很清楚，他希望能够加入。那北约的话并没有拒绝他，因为他是强调说，他北约的话采取的是一个所谓的 open door policy， 就是门户开放的政策。那其实就一个实际角度来讲的话，我个人估计大概在未来的10年到15年中间的话，这个乌克兰可能都没有办法成为北约的一个会员国。为什么呢？因为北约的它是一个集体安全的一个组织，所以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说对一个会员的攻击就是对所有会员的攻击，那么这样子的话才能够吓阻这个侵略者。那大家试图想一下，现在这个乌克兰的话，已经在乌东地区有2个傀儡共和国，然后在南边的话，克里米亚已经被兼并，这个在俄罗斯兼并。如果说这一次的战事再导致这个俄罗斯取得或者是兼并更多的乌克兰的这个国土的话，那你有没有可能说，在一个国家的范围之内，有一些他们想要加入北约，有一些 本来想要加入北约获得保护，那另外一些的话坚决反对不能加入。所以我觉得这从一个实际角度来讲的话，未来的十年或十五年，乌克兰都不可能会加入。那所以这个的话可能是将来双方可以谈判，就是说怎么样把这个现在的这个紧张的局势给降低的一个重点。
是，但好像加入北约跟加入欧盟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
完全一样。对，对，一个是经济组织，一个是安全组织。
嗯，那相对来说加入欧盟是不是会要比加入北约更容易一些呢？
加入欧盟的话它有一些条件，比如说你的那个货币这个要流通，然后你的这个货币政策还有这个财政政策的话都要跟这个会员国之间能够协调。换句话讲说你的经济的话基本上是向西方靠拢，那这个也就是说乌克兰他希望说这个，因为西方的话有像这个德国啦、法国啦、英国啦、意大利啊这些工业大国，还有美国、加拿大等等，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对他的国家未来的发展繁荣的话远比要留在这个过去以这卢布啊，就是俄罗斯的卢布为主，甚至一个这个卢布跟这个人民币这个清算这个集团的话的繁荣的话的机会要大得很多。所以我觉得乌克兰的话他也会对于要加入欧盟也很有兴趣，因为欧盟的话他这个有使用共同的货币，然后共同的这个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等，在就会衍生到说在安全上的话他们也是一个共同体，这是一个共同体的概念。所以乌克兰很显然的希望说能够属于西方而不是属于俄罗斯。
是，尤其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很紧张的局势之下哈。我们刚才你也提到了世界多国已经是对俄罗斯施加了一系列的制裁，但是我们看到好像至少是今天俄罗斯又是进一步的加大了对于乌克兰的军事的攻势哈。所以您觉得这个西方的这些制裁是不是能够算是目标正确精准有力呢？
这个经济制裁在不管是学理或者是政策层面上的话有许多的辩论。首先就是说它是一个中间道路，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就是说当碰到这样很棘手的问题，像是一个侵略的问题的话，那有几种选择。一个选项就是说任何事情都不做，束手待毙，另外无所作为。另外一个话就是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用军事的这个行动来加以击退或者是吓阻，那当然要牺牲人命。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的话，就政客很喜欢选择中间的路线，就是经济制裁。经济制裁的话基本上来讲是无法那个这阻止战争的发生，就像这一次普丁他算准了，就是说虽然说在事前的话美国跟西欧都威胁他说千万不能，他还是做了，因为他本来就是打算就是说这西方也不能拿他怎么样。但是经济制裁久了而且精准，能够打击到要害，打击到这个真正这个危害的人的话，是否有可能这个让普京他个人的成本效益的这个估算的话会觉得说再打下去每多打一天的话就要多烧这个军费几十亿，然后每多一天的这个西方的经济制裁的话，他的这个所有的在海外的这些外汇存底的话都不能够动用，然后他个人的财产全部被冻结等等，然后他被迫要跟这个其他不是以这个西方货币这个结算的国家交往，然后他天然气卖不出去，然后再久而久之的话，国内的很多的俄罗斯的人民的话也会起来反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普京他现在要想，就是说如果他这个制裁久了之后这个而且很精准的话，是否成本效益的话就没有那么划算，那个的话他就可能会比较希望说能够谈判，然后把军队撤出，然后能够得到一些利益。
是，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现在是拒绝加入制裁俄罗斯的行列，比如说中国，比如说巴基斯坦，还有墨西哥哈。那您如何来看待这些国家的做法？另外中国常常说美国等国家对俄罗斯的这个制裁是非法的单边制裁，究竟这些制裁有没有法理依据？
首先刚才您提到就是说俄罗斯这次的侵略已经在联合国这个绝大多数的国家都谴责他，而且要求他要无条件的这个撤军，那是不是已经有法律的这个依据？那我觉得说在这个情形之下的制裁的话没有什么非法的制裁，因为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全世界的国家都 谴责他。至于说那几个国家他反对的话，那我觉得他们可能是有自身的利益啊，自身的比如说这个像中国的话，就是从俄罗斯这个输入很多的天然气，而且有一些的国家的话，它基本上就是反美啊。那我所以我觉得说这些国家的这个可以说他们在这件事情上的话是站在这历史错误的一边。那我觉得说以刚才您提到在联合国大会这个压倒数的这个票数来讲的话，这个事件的明星的话，我觉得非常的清楚。
嗯，是。好的，谢谢王威正教授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